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普通人在读到圣经里那长长的族谱名单时，很自然的就想略过，就像一般人去参观大户人家的老宅或中式祠堂，也不会仔细的查看那密密麻麻的家谱表。但有心人以及做学问或是想获得某些研究证据的人，就格外的宝贝这样实实在在的名单。在他们看来，那不是一个个名字，而是曾经有血有肉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确实也是，他们活在历史中，就与正在历史的当下活着的自己有关。据说古代近东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也就是苏美尔王表以及埃及王室谱系的文字，都有关于长寿的远古统治者记录，可以说是为创世纪中大洪水之前的人类族谱的真实性做了旁证。大洪水之后，人类继续从挪亚的家族谱系里分支扩大，开枝散叶，谁生了谁，谁是谁的子或父，沿着这些重要的线索，人类历史既可循规溯源，有据可考。正如 AI 根据不同角度的文字所总结的那样，创世纪的家谱既是古代文化的产物，也是神学叙事的脚手架，他们将个体的生死编织进神圣计划，宣告人类历史并非是偶然的延续，而是指向一位守约的神。与现代家谱相比，这些名单不仅是从何而来的记录，更是向何处去的应许。最终在基督身上，万族谱系汇成一条蒙恩的道路。圣经里的族谱其实就是人类共同的家谱，想到这一点，就会觉得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都跟自己有关。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分享了创世纪九章一到十七节的内容。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九章一到七节讲述洪水之后，神使地上一切重获新生，又赐福给挪亚的一家，命令他们要生养众多，管理万物。第三节，神不仅把管理权交给人，还让人可以宰杀其他动物作为食物。在这里，神加插了两个禁令，第一， 禁止吃带着血的肉，因为血就是生命。正如利未记所指出的，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不吃血是表示尊重生命。好，另外，生命的主权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不吃血也是为了尊重神。第二个禁令就是不可以杀人。神不只是禁止人杀人，也禁止野兽杀人。第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杀人会带来同样致命的刑罚。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提到了神以彩虹为祭，神跟每一个活物立约。这并不是说彩虹在洪水以后才第一次出现，而是说从此以后彩虹成为了记号。这段经文记载了旧约里的第一次立约。神和挪亚立约与旧约里其他三次的约不同，因为这个约是普世性的，其他的约却只是关乎神和他的选民的。神跟挪亚以及他的后代立约，并没有要求他们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尽任何的义务。神只是用约来强调他的应许而已。好，我亲爱的朋友，有关神跟挪亚所立的约，也是神与我们每一个人所立的约。那么听完上一次的节目，本以为神跟人立了约之后呢，一切都重新开始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很可惜，在第九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读到很让人失望的事。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洪水过后，人类出了方舟，所有的罪人都死了，是不是就意味着那时地上就再没有罪恶了呢？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九章后半部分的内容，一起去圣经中来寻找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创世纪九章十八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那么为什么这里提到韩的儿子迦南呢？那是因为当摩西写下这件事的时候，以色列民正朝着迦南地前进，让他们知道有关神审判迦南人的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创世纪第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这里记载有关挪亚的罪，他犯罪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醉酒，这就是罪。虽然很多解经家都在为挪亚找开脱的理由，但是并没有一个理由叫人满意。其中一个理由说，他不知道酒精的影响，因为之前没有人喝醉过。你会发现，在洪水之前，圣经并没有提到醉酒是一种罪。有学者提出了大器诏论，根据这个大器诏论的说法，在洪水之前，地球表面被一层冰给覆盖着，将太阳的光线给隔开，阳光照射不到葡萄上面，所以葡萄就不会发酵。葡萄发酵对挪亚来说是新鲜的事。可是我要指出，这是在新世界里的新开始，罪还是存在，没有除去。第二十一节，挪亚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挪亚可能是圣经中第一个因为醉酒而闯祸的人，也可能是人类的历史上第一个醉酒的人，因为他是种植葡萄的鼻祖。圣经不会为尊者有所忌讳，经文就记录了重要人物的伟大事迹，也忠实地写下了他们的错误。 无论是挪亚醉酒、亚伯拉罕撒谎，还是大卫奸淫，圣经都记了下来，要作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创世纪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这样记载的：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韩他看到了父亲赤身露体以后，就跑去告诉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就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衣服是指长外衣，晚上可以当作毛毯盖着。两兄弟把长衣披在父亲的身上，除了遮羞之外，或许也是因为害怕父亲酒后受凉并且感染疾病。创世纪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挪亚醒了，知道了韩所做的事，就咒诅韩的儿子迦南。或许我们会问了，韩犯错为什么受咒诅的反而是他的儿子呢？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社会里边，父债子还的做法十分普遍。雅各预言他儿子的遭遇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后代会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受到牵连。迦南受到咒诅，那么极有可能是因为父亲做错事的结果。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为什么神给我们关于挪亚的罪的记录呢？如果《创世纪》是完全由人来写的话，那么作者要么是完全隐瞒挪亚的罪，让挪亚当英雄，要么会把挪亚的罪写得比事实更加的污秽夸张。但是神默示圣经作者把这件事情如实记载下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要在摩西和约书亚的那个时代鼓励和鞭策那些正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这件事让他们知道神已经向迦南宣布了咒诅，神已经向那个民族宣告了审判。你只要读旧约圣经以及世俗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审判已经应验了，迦南人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神记录下挪亚的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些事情被记下来是要让你和我知道肉体的软弱。主耶稣他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保罗又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跌倒之人的故事，叫我们知道人肉体的软弱。我们为挪亚找借口是没有用的，挪亚喝醉酒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解释理由只会欲盖弥彰。或许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自己一直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不犯罪，比如不喝醉酒。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人是软弱的，即使像挪亚这样一贯顺服神的义人，同样也难免会有软弱、跌倒以及犯罪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活在肉体中。正如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保罗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到我们的错误观念， 比如许多国家都不愿投入更多的财力和人力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但却愿意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经费去研究如何把人送到月球上去。月球看来并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神要我们关注怎么样在地球上来好好的生活。我们要清楚一点，那就是挪亚并没有失去他的救恩。挪亚犯的错误叫人觉得可憎，他是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的。虽然他有肉体的软弱，但他仍然是一个得救蒙福的人。创世纪九章26-27节记载说，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那么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当摩西得到神的启示写下挪亚的事迹时，他正在带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而以色列人是闪的后裔。挪亚咒诅了迦南之后就赞美神，然后挪亚祝福亚弗，挪亚希望神使亚弗扩张，亚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扩张，所以挪亚对亚弗的祝福与名字是相关的。在旧约里边，人得以扩张就表明了他得到了神的赐福。亚弗的祝福还包括了要住在闪的帐篷里，这反映了三件事情。第一，亚弗将会成为闪的客人，可以分享闪所得的恩福。第二，闪对待亚弗要比对待迦南好得多。第三，亚弗的地位低于闪。挪亚除了祝福亚弗以外，也预告迦南将会作为亚弗的奴仆。这应验在马代和希腊时代，马代和希腊人都是亚弗的子孙。创世纪第九章28和29节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创世纪九章28-29节记载了挪亚的寿终正寝。圣经说挪亚活到950岁，表明了这个属于洪水之前的人并没有因为洪水而减短寿命。不过无论寿命多长，一代伟人最后呢还是难逃一死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了，第九章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在最近的这几个节目里边，我们就看完了挪亚的一生和洪水的事迹。我亲爱的朋友，我请你每天多花点时间阅读圣经中的相关章节，加深对这段历史记载的认识和理解。好，我们开始研读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十章经文记录了一些家庭的族谱，这些家庭正是世界各民族的源头。如果你对民族学、人类学以及人类的故事感兴趣的话，你应该对创世纪第十章做更加深入的研究。有位专门研究民族学的学者把民族的起源用图表的形式给表达出来，他就是根据创世纪第十章把人类家庭分为三大支派，按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和亚弗来区分。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人们说的以色列那十个失落支派并不是亚弗和韩的后代，而是闪族的后代。第十章这里记载了挪亚三个儿子的族谱，这是一份不太寻常的族谱，他将以色列国置于旧约作者所知道的世界列国里。作者将闪那被拣选的后代和其他没有被选上的连起来，说明了以色列人和列国的关系。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说，挪亚的儿子闪、韩、亚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接下来 在创世纪的第十章二到五节，我们读到雅弗的族谱，然后第六到二十节记载了韩的族谱。韩的后代在初期是非常优秀的人。接着从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记载了闪的族谱。我请你留意，在整本圣经中记载的模式都是一样的。神先把那些抗拒他的人记录下来，而且没有加上什么话，然后就完全不提这个话题。最后，神记录他所悦纳的这一个族系，这个族系一直延伸到主耶稣基督。创世纪第十章二节说，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哥灭人是亚述文献所记载的森美里亚人，后来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的加帕多斯加。马代是中东著名的国家，马代人在主前六世纪和波斯人联手打败了巴比伦。圣经屡次提到马代人，他们居住在亚述东面的山区，就是今天伊朗的北部。创世纪十章二到五节记下了雅弗的七个儿子和七个孙子，也就是十四个宗族和国家。根据这一段的记述，雅弗的后代是印欧裔人，所居住的地方离以色列人很远，东自今天的伊朗，西到地中海西端的西班牙，包括了当今的土耳其、克里特、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小岛。简单来说，雅弗被视为当时地中海一带居民的祖先。创世纪第十章六节说，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圣经说到韩有几个儿子，但是神只是咒诅迦南。那么为什么神不咒诅韩其他的儿子呢？这一点无法得知。从迦南这个支系出来的有腓尼基人、希泰人，希泰人是小亚细亚的古代民族，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等等。从韩的儿子古实这个支系下来的就是非洲人，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利比亚人等等，这些民族都是韩的后裔。那么下面这节经文就记载了有关古实的一点资料。创世纪第十章第八和第九节说，古实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里提到宁禄这个人物，宁禄的意思是反叛造反，圣经以他为历史上第一个对抗神的帝国创立人。他的国在示拿地，就是后来的巴比伦。第九节中，耶和华面前，这几个字是当时的一句成语，描写人在某方面表现的优秀。例如，某人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建筑师，意思是这个人是最优秀的建筑师。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就代表了宁禄是最优秀的猎户。创世纪第十章十节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宁禄在示拿地就建立了许多伟大的城市。如果你读世俗的历史，你就会读到有关宁禄的事迹。有位学者，他写了一本书，书中就讲了一些有关宁禄的背景，其中提到了宁禄怎么样负责建造巴别塔。在洪水之后，宁禄他设法把人类聚集起来，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国家，而他就当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宁禄是一个叛逆神的人，他是巴别塔的建造者，是捕猎人类灵魂的人。第一个伟大的文明是从韩的儿子这个支系出来的，我们要晓得这一方面的事。今天我们很容易受到教科书的误导，被灌输了很多错误的人类起源知识。 在现代人类学领域中，有许多黑种人在研究自己种族的根源，因为在过去几百年来都没有人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起源。其实黑种人的起源就是来自这两个古代最早的人类文明，也就是韩的两个后代，一个是古时，一个是宁陆。圣经先提到抗拒神的这个支系，然后就完全不再提他们了。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支系，就是闪族的后裔，一直延伸到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然后进入以色列这个民族，最后到基督降临这个世界。我们会随着这一条支系一直顺着旧约来去研读下去。创世纪第十章是不可思议的篇章，神暂时把这些民族放在一边，然后开始聚焦以色列民，就是神从亚伯拉罕拣选出来的民族。神向地球上的各民族亲切地说再见，似乎在说，我现在要暂时离开你们一段时间，但是我爱你们，我创造了你们，我已经命定了你们的将来，而且各民族不同的族谱都是有迹可循的。创世纪第十章一共记录了70个民族，其中14个是从雅弗出来的，30个是从韩出来的。请不要忘记，因为这会使你对黑种人的起源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然后有26个民族是从闪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族谱中一共有70个民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听完今天麦基牧师的分享，或许您对世界各国的种族分布会发生强烈的兴趣。当然，您可以花时间潜心去研究，越研究也越会明白这世界是怎么回事。但若是理不清、弄不明白，也不要紧。作为普通人，我们只需要明白圣经里的家谱最终指向一个信心的祖系，也就是上帝的选民，而我们也因着降生在这一祖系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以成为上帝永约里的候选民。所以我们只需要记住，信耶稣得永生，抓住神的应许就可足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